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这几集都在看着雅各他临终的时候怎样评价他的儿子，还有怎样去预言未来十二个支派的发展。我们见到其实可能是真的雅各十二个的支派呢，他都有他自己的特性，导致到未来每一个支派他都有他自己发展的一些的路向。咁亦都见到佢特别呢係对犹大支派呢係有一个嘅好大嘅祝福，佢係似狮子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其实都可以圣经呢啲嘅启示呢都可以引证到喺未来嘅唔同书卷当中每一个支派佢嘅行为同埋佢嘅反应嘅。咁未来呢当我哋睇到喺王国分裂嘅时候啊，或者去到新约嘅时候啊，唔同嘅圣经嗰个嘅内容就开始好似前后互相呼应咁样去显返出嚟。所以你话约瑟呢係懂得解梦啊，其实雅各都懂得讲预言嘅。咁其实我相信呢呢、这个就係喺早年嘅人类佢同上帝嗰份嘅好紧密嘅沟通之后，佢哋係能够将上帝俾佢嘅说话係咁样讲到出嚟。我諗呢呢个係当年佢哋同上帝呢份特殊嘅关系嗰份嘅体验。让我哋今日开始，我哋听一下李松恩老师为我哋广播嘅麦基牧师撰稿嘅穿越圣经，听下雅各最后嘅说话究竟係点样嘅。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四十八章五节到四十九章五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四十八章五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讲述到离流之际的雅各，他为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其中呢包含雅各自己的见证。首先雅各讲到祖传的信仰，神是阿伯拉罕、以撒所侍奉的神，世代相传的信仰是雅各信心稳固的根基。而不论是阿伯拉罕、以撒亦或是雅各，往往呢越是在人生的低谷，就越加经历到神的赐福和灵性的飞跃。这些呢并不是由于人的努力，而是在乎神的恩赐。在关于列祖生平的叙事当中，耶和华都是主动地和每一个世代去更新立约，亦都向列祖显示出他的恩赐。其次雅各又讲到自己的经历，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创世纪第三十一章那里记载，雅各原本是牧羊人，是忠心的仆人。雅各从自身的工作反思到神对他无微不至的牧养、引导、供应和保护， 是让他和全家一无所缺的。正如诗篇二十三篇一节所记载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也都话俾我哋听，神爱世人，必定爱我哋到底。神嘅爱系何等嘅长阔高深，呢种大爱唔会因为时间而停止，更加唔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变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记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第三方面，雅各又讲到未来的救赎，神是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神。救赎者是讲到神的身份和他的能力是全能的，而且神亦都有意愿向人伸出援手。患难原本的意思是指人的罪恶和罪恶所造成的灾祸，包括是自己酝酿出来的，又或者是别人所造成的各种的祸患。当然所包括的还有就是过去或者是未来的祸患。那雅各在这里表达了他对神完全的信赖，在这个基础之上，雅各祝福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他自己的名，他祖父阿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的名，都要藉着约瑟和约瑟两个儿子得以流传下去。多年之后，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节也都传讲了相同的信息。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并不是按照约瑟所安排的。雅各虽然失去视力，却没有失去属灵的透视力。这也都告诉我们，神的拣选完全在乎神的主权和美意，而不在乎人的主观意愿。约瑟得到比众弟兄多一份的产业，而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各自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二节，使你比你的兄弟多得一份，可以翻译成使你拥有事件成超过你的兄弟，暗示以法莲支派得到这个城作为产业。而这个预言的应验呢，记载在约书亚记二十章七节，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低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士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创世纪四十九章一至五节讲述到雅各临终之前对几个儿子的祝福。长子流便由于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冲动行事，他就失去了长子应该有的尊荣和权利。第二仔西面，第三仔利美，因为在士剑城的大肆杀戮而将要分居在雅各家里面，散住在以色列地当中。利未支派没有自己的领土，只能够分散地居住在各支派当中四十八个城市里面。而后来西面支派和犹大支派合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旧约其他经文很少提到西面支派。到了分地的时候，他只是得到几座位于犹大支派领土当中的城市。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其他的内容。创世纪四十九章六至七节，这里记载雅各继续论到西面和利未的说话。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助，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在利未身上，我们看到神奇妙的恩典。虽然他们是散居在以色列地，但是他们成为祭司的支派。神拣选一个好像利未这样残酷的人，使他可以成为祭司支派的首领，这些完全是神的恩典。今日神的恩典同样也都将我们这些罪人改变成为祭司。我们当中有悔改信主的走鬼、淫妇、杀人犯等等，我们曾经也都在教会见过这些人讲述他们的见证，怎样成为神国度的祭司呢？其实过程就好像我们一样，都是要靠神奇异的恩典而得以存活。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又继续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这两段经文当中，彼得讲紧边个？他所讲的是所有用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流便失去了首位，西面和利未亦都失去首位，君王不是由这几个支派出来的。雅各第四个仔犹大，他曾经都犯下大罪，我们看看他得到什么恩典。创世纪四十九章八节，雅各预言说，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合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雅各在这里指出，犹大的地位超然，得到兄弟尊崇。为什么犹大会得到兄弟尊崇呢？这个是因为他的手必合住仇敌的颈项。这句说话原文直译就是手放在仇敌的颈项，可以指犹大所向无敌，敌人战败转身逃走的时候，被他由后面用手捉住他的颈项。这个预言在出埃及到联合王国这段时期是应验了的，因为犹大一向都是十二支派的领袖，他是最大的支派，献会幕的时候排在首位，在旷野起行的时候也都排在前面，他是第一个攻击迦南人的支派。到了大卫作王的时候，犹大自然成为了最重要的支派，他不单只是统管十二支派，更加将手放在外国仇敌的颈项上。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有人都要向他下拜。创世纪四十九章九至十节，雅各预言，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找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象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直等细罗来到的细罗，是指赐平安者或者统治者这样的意思。这里是圣经当中最值得注意的其中一个预言。我们已经知道女人的后裔的预言是关乎基督的第一个预言，记载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经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将要伤蛇的头，她是将要得胜的那一位。神对亚伯拉罕确认后裔的出现，亦都向以撒和雅各重申，现在神向犹大再次确认，基督将要由犹大的支派当中出来。另外，细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安息和平静，基督就是带给我们安息的那一位。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记载，主耶稣向世人宣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就是细罗的意思。那位赐平安者已经来到了。基督不但是细罗，他亦都是尼赛亚，是救赎者，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创世纪49:24的下半节讲到，牧者和以色列的磐石会从神那里出来。因此这位细罗亦都是牧者和磐石的意思。我们在旧约圣经民数记24:17亦都看到一颗星的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基督降生的意义乃是在于基督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女人和列祖的后裔。基督是带给我们平安，而且使我们可以得到安息的细罗，是手持王杖的君王。基督是舍去自己生命的牧人，是那位将要再来的大牧人。基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基督就是神星，教会明亮的神星，从亚当到塞特的谱系，从塞特到挪亚到闪，然后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谱系，现在呢到犹大的谱系，这个是基督的家谱。不要忽略这个奇妙的救恩历史，神是按照他自己所定的方式和计划来行事的。创世纪49:11-12，雅各预言说，犹大把小牢拴在葡萄树上，把牢区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雅各将犹大比喻为狮子，狮子是象征权柄、力量和勇敢的，将来一定会有王者由这只狮子而出。所以第十节说，龟必不离犹大，象必不离他两脚之间。这句说话是指犹大的后代会作王，成为其他支派的领袖去统治他们。这个统治什么时候结束呢？答案是直等到细罗来到，即是说赐平安者来到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万国的人民都会顺从他。犹大除了拥有权柄之外，还享受安定繁荣。雅各指出，即使犹大将不懂事的牢绑在上等的葡萄树上，那些牢将这些树吞食或者是毁灭了都不紧要，因为呢地里面的出产实在太多。另外犹大的葡萄酒多到可以用来洗衣服，这一切呢反映出犹大是非常的富有。雅各对犹大所讲的说话，大部分最终会完全应验在大卫的后裔耶稣的身上。他是尼赛亚，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49:13-15，雅各继续预言，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加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佳，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雅各祝福西布伦会不断地扩充，向西和北延伸，而且会参与航运事业。另外雅各预言以撒加强壮，会安顿在肥美丰饶的土地上，又不怕吃苦，可以勤力工作。创世纪49:16-18，但必判断他的民作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鬼，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雅各给了但两个祝福，第一，但必定判断他的民作以色列支派之一，但支派一定会被以色列民去申冤，这个应验在但支派的参孙身上。 第二，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蛙，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雅各将但比喻作可以伤害马的蛇，暗示但虽然人丁单薄，却可以胜过人强马壮、高头大马的对手，使到对方人仰马翻。雅各知道但前面将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就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但和但的后代了。创世纪49章19至21节，加特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切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扯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雅各又预言到，虽然加特被敌军袭击，却能够得胜，因为他可以从后面还击，创伤敌人。亚切后来所分到的土地呢，坐落在加密山和腓尼基之间，十分肥美，出产也都富庶。君王的美味是描写亚切不单止出产丰富，而且还产品优良，可以做王的佳肴。雅各祝福拿弗他利出产丰富，好像多产的母鹿生美好的小鹿一样，这样让人想到底波拉曾经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低斯将巴拉召出来，吩咐他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到他伯山去，可见由拿弗他利支派出来的勇士为数不少。创世纪49章22至26节，雅各预言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与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永别之人的顶上。雅各对约瑟祝福篇幅是最长的，爱意是最深，内容也都最丰富，包含了应许之地、繁荣丰盛、后裔、得胜仇敌等等所有的福分。而大致呢，我们可以将当中的内容分做下面的三段。首先22到23节，雅各预言约瑟的繁荣和外患。约瑟是多结果子的之子，直译就是多结果子的儿子，而且枝条伸出墙外，却又在泉旁，表示成功，而且根基稳固。但是约瑟的成功又招来仇敌、外患、恶意攻击，向他射箭。这里预言或者就是指到历史上的诸多患难。第二段24到25节，雅各预言约瑟的坚定和帮助。面对强敌，约瑟毫不惧怕，勇敢还击。他的武器精良，战技纯熟，更重要的是有祖先的神来到去相助。第三个段落25至26节，雅各预言约瑟的福分和尊贵。雅各为十二个儿子祝福，只有在这里连续用到五个福，包括天上的福、深渊的福。预言以法莲是以色列最主要的农作区，生育布养的福就是指以法莲的人口最多，而马拿西亦都是牛羊繁茂之地。雅各更加上你父亲的福胜过我祖先的福，他更加称呼约瑟是同兄弟有分别的人，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由此看出雅各全部的爱几乎都倾倒了给约瑟，超过对其他儿子的祝福了。约瑟果然是得到双份，这个是长子的名分所代表的福。创世纪49章27节，雅各预言便雅敏是个思略的狼， 早晨要吃他所找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雅各预言便雅悯的后代胜过仇敌，令人想起便雅悯支派的士师以弗将摩押王伊基伦杀死，又带领以色列人击杀了10,000摩押勇士，没有一人能够逃脱。后来的便雅悯支派亦都以骁勇善战而闻名，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是来自便雅悯支派，他带领以色列民抵抗敌人。创世纪49:28-33，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各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客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万里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阿伯拉罕向客人以弗伦买来为业作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阿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客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以弗，就把脚放在床上气断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当雅各讲完晒预言之后呢，他要求十二个仔在他死后要将他安葬在迦南地，就是他们家族的坟地那里，反映出雅各相信神的应许必将实现，神一定会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子孙作为产业的。雅各和家人只是暂时在埃及来到安顿，最终呢是一定会回到迦南地的。雅各嘱咐众子完毕呢，就将脚放在床上气绝而死，回到他列祖那里去了。雅各好像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西面一样，感到十分的满足，可以安然去世，并没有什么遗憾和挂虑。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49的查考和分享，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会继续呢有关创世纪第50的学习，你都可以预习一下经文的内容，并且不要忘记下次的约定，在穿越圣经当中我们再次见面。愿神赐福保守你。
雅各真是一个亚洲人来的，跟我们中国人真的很相似，他是客死异乡，但是他最期望的就是能够魂归故里，能够安葬在他爸爸他爷爷为他预备的坟地当中。我们其实生命里头一代又一代这样继承，一代又一代这样去转变，我们想留些什么的遗产给我们下一代呢？你想下一代的人最记住自己的是什么呢？欢迎你同我们分享。我的电邮是 chuanyue2@liangyou.net， 欢迎你写信给我，万峰。多谢你收听今日的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